这叫做不可推诿，你这就是讲歪理了啊！自我创造是歪理，不可能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么还有很多雀鸟啊，比方各位看到过孔雀开屏啊，那么你用一般的这自然的所谓进化论来解释，你说这个鸟它这个翅它这个尾巴那么漂亮，它对于它要如果说生存的话啊，来御敌的话恐怕不行，这个对它是个妨碍。但是孔雀这个尾巴据我看是上帝造它给人看，你们相信吧？很多东西都是造给人看的，花鸟树木这些美的景致都是上帝造给人看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帝是造给人居住的，圣经是这么说的呀，请看以赛亚45章，这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呢，这世界上帝是造给人住的。18节，以赛亚45章18节，创造诸天的耶和华，制造成全大地的上帝，他创造坚定大地，并非使地荒凉，是要给人居住。他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再没有别神。他这个世界是造给谁住的？造给我们人住的。所以啊，在造人之前呢，他布置一个很美丽的一个世界，叫人呢来呀、可以欣赏上帝的艺术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一点不错啊。他叫这个花不但是好看，还有香，叫它啊放出香味，叫你欣赏。叫这个雀鸟羽毛不但是美丽，还能够歌唱，悦耳啊，叫你呀、欣赏，是这么一回事。树木上的果子，上帝不光是造一两种，造许多种，是给人吃的，叫你吃的不要太单调啊，能换换花样。今天吃苹果，明天吃香蕉，这样换着吃不好吗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上帝呀、是很爱我们的，他造的人呐、是他自己的子女啊，他就给他们布置一个很好的一个天地啊。就是现在在6000年的罪恶摧残之后，这个世界还是相当美丽的，我们还是能吃到看到听到闻到很多好东西，这个叫做艺术性。第二呢，自然界有很多东西说明创造主的合理性，他造的东西都是合理的，合情合理。就是拿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来说，身体的这个设计也是很合理的。他设计的我们这个头发长的这个部位很合理，保护这个大脑。他如果叫他长在鼻子上多难看呐、是吧？他没有叫毛长在鼻子上，没有长在这个眼睛上面，把眼睛给遮住了，不会的。 我就说这个合理的，上帝造东西都是合理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规律性，上帝造的万物啊，很有规律的。这个天体啊，还不至于碰撞。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太阳周围的行星走的规律很有秩序，没有碰撞。这个太空，它布置的这些星球啊，距离也是啊，保证我们安全。我们这个太阳啊，它是行动的啊，在大宇宙当中啊，太阳有它的轨道。我们地球是绕着太阳转，太阳还有一个行走的轨道，而它的轨道呢，不至于跟别的星球的轨道碰撞，这是规律性啊，保证我们安全。还有这个规律里头还有一些什么，还有一些很微妙的什么反常的一些现象。规律和反规律，所谓怎么叫反规律呢？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呢，就是这个水啊，它这个物理性能啊，物理性质啊，很特别的。别的物质啊都是热胀冷缩，一热了它就胀，冷了它就缩，是吧？但是水就不然，水呀，它到四度，摄氏四度啊，它的体积最小。然后呢？一到了零度，它开始结冰的时候，它开始胀了，这就是它反常的一点。一切其他的物质啊，都不是这样。其他物质越冷它越小，越冷越小，就是水越冷越胀。你缸里头放在外面呢，天一冷啊，你水缸要破的，哎，上面一层冰一胀啊，啪就破了，水管也要裂口子的。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上帝啊，他是照顾生物的生存，特别是水生物啊，河湖海里面的生物，不能让它冻死。那些鱼啊，在最冷的天它不怕冻，它能够钻到这个河底，河底不会上冻，这个冰都结在河面上。你说怎么？因为它冰一胀了，它就浮了，体积大了，它就浮到水面来了。如果它缩小呢，它就沉到水底，那么整个一个河就从底到河面都结冰了，那就里面的鱼就冻死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就说明啊，上帝他是照顾到他是很细心地考虑到一切生物的生存，所以有必要他就叫这个水的物理性能啊有这么一个特点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艺术性和合理性、规律性这三样呢，都是什么思维的产物，就是啊，要有创造主动动脑筋的。一定是有上帝，无可推诿，你驳不到这个，驳不到。那么这个是客观世界啊，现在我们谈谈主观世界。这个主观世界啊，有两点 我们请看呢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啊，这个28节，22节，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：“众位雅典人呐、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，你们凡事敬畏鬼神。”那么这个保罗本人呢，他是不是敬畏上帝呢？也是的。保罗自己是敬畏上帝的，这些雅典人是敬畏鬼神的，说明啊，不管是信上帝的还不信上帝的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崇拜心理，敬畏心理。敬畏什么？他所认识到的这个超人的一种势力存在，敬畏鬼神。你不管到什么地方，是野蛮民族也好，是文明的民族也好，他们怎么都有一种崇拜心理。你去看啊，他们而且不管是拜的是什么东西，可能是偶像也好，可能不是偶像，反正他们敬拜的这个姿势啊，人的这个姿势啊，都是两个手捧着两器下跪，跪下来，是吧？你到玉佛寺看，什么拜佛也是这样拜。我们在这给上帝祷告，我们是跪下来。人都有这个崇拜心理，这个是一个主观现象，说明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给人一种崇拜的一种本能，他自己觉得他靠自己不行，他必须靠一位比他更伟大更高超的一位神啊。你看保罗就这么讲下去啊，他说我看你们呢凡事很敬畏鬼神，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卫士之神呐、什么意思啊？就说这些雅典人呢、他们很多这些神龛啊，过去我们中国一些古城里头也有一些小小神龛啊，大庙也有，马路边上呢有一个小庙，里面呢有小神小菩萨啊。那么过去雅典也是如此，各种各样的神，可是他说有一个坛呐、没有一个神像，就写着一个字，他说这个是归给那个我们还没有认识的神啊，这个坛呐、不识之神呐、保罗他说这个行，这就是上帝啊，你们不认识，我现在向你介绍。他很有一点他讲话的艺术，看见吧？所以呢他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啊。下面他就说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即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殿。好，你看多好，他就从这一个神龛呢就说起了。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叫做什么？主观的一个证据，就是我们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个敬拜的心理，这就说明啊，上帝是本来就在你心里头啊放进这么一个本能，叫你拜他。还有一点啊，记在罗马书 二章。罗马书二章第十四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啊，圣经叫做什么？是非之心，啊，也可以叫做良心吧。啊，这个呢，也是上帝给我们的。这个是非之心，证明啊，天地之间有一位主持是非的上帝。你既然知道有一个是有的非，那么我们从你这一个人呢，向上推，比你更高的真神上帝，他更是有一个是非之心，他就是这位审判全地的主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一个中国农民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，没文化的，他要是到什么人家在打架，叫他来评判一下，他也能分出是非来。他说你做的不对呀，你这样子做不行的，是非之心，上帝给他的，他可能还没有研究过我们这本圣经里的道理，可是呢，他能够说出一个是非来，这也是上帝存在的一个证据。他造的人有他的这个一点神性的残余，也叫做这个人不认识上帝，可是上帝给他的一点是非之心还起作用，就这个意思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第二句话，一个人必须信有上帝，并且信他什么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现在我们就谈谈寻求他了，你必须寻求他，我劝你现在就寻求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说了，他要赏赐你，只要你寻求他，他就寻求你。你向上帝迈出一步，上帝向你迈出两步三步，因为他也要把你找到，把你收回天家，他要你回到他的怀抱里。圣经里充满这个道理呀，你要寻求上帝。而且我劝你们，凡是还没有找到上帝的人呢，上帝有这么一句话是很好的，记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三节，他说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多好，你看上帝说，我不是跟你玩捉迷藏了，你寻求我偏偏躲开，不会的啊！他说你只要你是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，他要赏赐你，叫你呀，真正啊有一种喜乐平安是你从来没有得到过的，真的。